到约伯的这个痛苦，那么他的痛苦有两个方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今天的方面。上次我们谈到第三章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他的痛苦，但愿怎么样，但愿意思是说，其实反过来说，就像刚才我们讲相反的话，但愿我没有出生，就是但愿那个愿呢，等怎么这样，希望不是这样子。英文有一个语句叫做就是那个希望这样，可是不是这样，就不可能这样，中文没有这种，但是那个但愿就等于说就有点相反了，但愿我没有出生，但愿我以前没有光，类似这样，因为没有光的话，以前没有光，现在也不会那么黑暗的意思，那有一个很痛苦的层面是在后面，是29章吧，应该是那个谈到约伯本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形象，他是一个，我们说他是精神人物啊，他是大家的这个焦点，然后连那个王子都看到他都不出声，表示他是很高的一个权柄，被敬重的人，不是只有对神，比如说不是只有神去夸奖他，人对他的敬重是真的是你可以从那张看到，所以等于说他失去了这一切，他失去了什么？他的拥有的，他失去了他的身体的健康，那么身体的健康还包括到外表的形象，还有内心的形象，以前是人家敬重的，现在拿着瓦片刮他的那些痒的地方，痛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人可以到这个地步，不要以为我们都不会，基本上我们都晓得人都会年纪会越来越老，越来越大，所以你们在下面看着我，你看着我越来越老的时候，你也在越来越老，不要以为很久很快的，但是没关系，我不是跟你好像扫兴啊，好好的享受你现在的那个年轻，好好的让你觉得说没有白过没有白活。但是当一个神把他打了很高的分数，他是义人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他的外在形象跟内在形象，等于说别人对我的看法，他们谈我了，有没有？我们上次谈到他们开始谈我了，还有身体，他所拥有的财产、儿女，这一切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的痛点，我们还没有谈到的，就是他感觉，他失去了神。这一点正印证神对他的评价。一个神所评价说他是义人的时候，等于说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们被称为义也是一样，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儿女了，就很跟神很亲了。那如果他在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否认神，他宁可要回这些，而对神这个部分呢，就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不要讲为什么，不要去探讨为什么，因为你一探讨马上就会牵扯到神你在吗？你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眼睛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很容易就会把那个怨就放到神身上去了，但他没有。圣经说他的口没有犯罪，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很简单的一句话，约伯的口没有犯罪。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的朋友问题在哪里。好，你看一下约伯记的第最后一章，最后40呀，你帮我念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先念。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
往下第二，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好，谈到言语有没有？谈到言语，
有。
然后 谈到有一节神跟他说你的朋友那一节
耶和华对第七节
啊，第七节第七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议论谁？
神。
议论神。有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当神对亚当说，难道你吃了那个果子吗？他说你造了那个女人，他在指责神呢。就在那一瞬间，一不听话之后，一掉入那个陷阱，那个试探之后，马上人的那个背逆神，本来是在神之下，马上怎么样，跑到上去，他上面去责备神。这个是最危险的，这一下子我们就被带走了，被自己的思想带走，被魔鬼带走，就越走越远了。但是这一点就是约伯的义，神在讲的约伯的义就在这里。不管怎么样，给我的是神，拿走的也是神，这个的啊，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面，那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说，到底为什么那些朋友被神称为怎么样，议论我，议论神，他们是在议论约伯耶啊，怎么变成议论神？因为神说他，神看约伯是一个义人，如果神看他是义人，有谁可以定他的罪？不管我们的看法，哎呦，约伯你怎么在咒诅你的生日，你怎么那么低沉，基督徒怎么会那么不喜乐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外面的看法啊。但是神看到他们是在议论神。那我今天稍微简单的稍微讲哈，那么我们要再一次来肯定约伯是个义人。第一个我说他在话语上没有犯罪，所以他还才敢跟神说话啊。那一些议论神的，神已经，他如果没有再被约伯，神叫约伯帮他献祭，神给他机会帮他献祭，然后就和好了。好，那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记得吗？一开始我们谈到门徒的价值观，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看一切为粪土。所以一个是有损的，一个是有益的。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分层哈？以至宝等于说这个我绝对不能没有，至宝啊。然后有人怎么样变卖所有的来换这个？这个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稳的，不管多痛苦，不管你丧失的有多。心情啊，那个这个必然的啦。我们受到亏损，我们有丧失，我们有这个重创，这个都必然需要被安慰的。神不是不愿意安慰我们，可是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好，我给你们看一个经节，以赛亚书第五，我没有给你们在讲义上，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我们看。第十节，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
看到吗？
看到。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他仆人的话的？这人行在哪里？
暗中。
暗中，暗中什么意思？看不到。
嗯，
一下子没有方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就像约伯一样，他还不晓得神说他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百分的，当然一百分不是我们是完美的了，因为他不完美，所以才到后来他的那个信心，他对神的关系还可以再往前一步。以前是听说，他光是听说他就已经，那个听说他就已经怎么样， 已经非常的执着了哈，已经很宝贝了。现在呢，神说你还要成长，还不够，是怎么样？走到神的面前说：“哦，我看到你了。”这也就是约伯要寻求的。他不知道他缺乏那一步。上次我讲过了，神的儿女不管你失去什么，不管你失去什么，都会比以前更好。因为什么？因为你有至宝啊！因为你有至宝啊！所以这一点，请我们今天啊，这是我的重点啊。约伯失去了里面、外面、旁边所有的一切，这还不是他最痛苦的地方，他最痛苦的在这里。神表示神是他的至宝，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神。因为有神的时候，自然你就会有什么？有神就有爱，就有光，就有福分，对不对？我们说中国字的那个福的话，就是有神加上一口田。这些失去的都是天所赐，不是神给的，有神就有这一切。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要这一切，约伯是真的这个义的这个啊出来呢，是他就是要神。我们等一下看，他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个失去的这一切。那么这个呢，当有一天你失去一些什么事情呢，当你没有办法再走回到神面前，你会有怨，你会开始有信心的质疑的时候，表示你心里面对于神的这个至宝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很痛苦的在承受这些不管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到的地步就像约伯跑到神的面前，面对面抱着他说：“我有你就够了。”那就对了。因为这个粪土跟至宝它是分开的，当然神会给我们这些的，这是过去的。但是你如果看到后面啊，是最后一章，你会去看一下哈，神给他的是双倍。前面那个，当到后来的时候，双倍。好，那今天呢，这个观念很重要哈，这个观念。刚才我们谈说为不要去谈为什么，不要先谈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能谈。因为为什么也是一个我们要检讨，我们要去不要再重蹈覆辙的一个很好的人的理性哈、啊。但是如果我们从为什么开始，就落入这个刚才最后一章讲的，他你议论我，神说你们议论我，你们这三个老基督徒议论神学，谈论教义，这个里面最严重的是什么？当他在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神是这样的神，一定你怎么样罪啊义的这个教义的时候呢，他们加入了自己的三个东西，自己的经验。好，你们看一下约伯第四章第八节，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经验谈。当我们议论神的时候，神是真理啊，神就是道，道就是真理啊。当我们议论神的时候，常常会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加入了我们的经验。为什么很多受过苦的人，他不承认别人可以那么好？不可能啊，对不对？人生没有那么好的啦，所以当好的来的时候，他觉得不可能。也怀疑人家不可能，巴不得看到全部都是乱世，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经验里面都是苦的，都是坏的，都是不幸运的，都自己讲不幸运的，所以看到别人很幸运的时候，他觉得是假象，所以他就没有。但是我们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你就没办法跟人家同喜乐了，因为从你的经验你会认为，不管是正面经验或负面经验啊，比如说啊，你有一次啊，比如说我有一次哈、就是什么样，然后我比如说我稍微啊忽略了一下关于要聚会啊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碰到一个难处，我举例比如了哈，比如说我就
碰到这个我要去哪里，我应该是教会没有去到，在路上就怎么样，就碰到车祸，被人家撞，也人也没怎么样，可是我就想说，哎呀，神在提醒处罚我 ，OK？
嗯，
是不是只有你跟神知道？哈，圣经没有这样讲啊。
对，
圣经没有这样讲，因为从约伯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做错事。刚才我们说，他是在言语上都没有犯罪，那么这一群朋友是在言语上犯了罪。我们谈到跟学耶稣讲话的时候，雅各书说，言语上没有犯罪的，就是完全人。神要的就是这个，他的完全在这里，他的完全不是说，哎呀，你那么痛苦的时候不要哀哼，不要呻吟，刚强一点，不是这样。你可以呻吟，你可以痛苦，你可以很无力，很无奈，很非常非常的沮丧，甚至到一个地步求死，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在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有没有守住我们的口。这言语不是只有讲出来，有没有讲在心里面的？你心里面怎么样？我口中还没有讲的，神就知道了。那比方说你会讲出来的，你在心里面想。好，这经验，刚才我请你们看那个约伯记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请念一下约伯记第四章第八节。等一下，大家翻一下。
约伯记第四章
第八节
，按我所见，跟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
啊，种毒害，
哦，
种下去，
种毒，
这什么意思？他们讲话很有那个文学性的哈，他没有说你一定是怎么样才会这样哈，他说。按我所见，什么意思？经验嘛，对不对？
种什么收什么，
种什么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很有领悟能力哦，还好。约伯的朋友哈，讲话不是很粗俗的哦，可是很有这，你听不懂还那个。就是
好
像手
机，
好像诗一样，经验哈。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十七节，好不好？十五章十七节，刚才是第五章第三节，对不对？刚才是第四章，OK 哈。那我们先，对不起，先到第五章第三节。先到第五章第三节。
我曾经，哦，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诅咒他的住处。
好，曾，这个就是经验了哈，个人的经验。曾经怎么样？哈，刚才那一句还比较含蓄一点哈，就好像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哦。现在说什么？我曾经见愚妄人扎下根，什么意思？他已经指向约伯说他是什么人？愚妄人啊。讲一个道理变成指向个人的时候，我们说人身攻击。好，就是这样。我看过愚妄人就是这样啦。等一下还有更糟的。好，然后我们看到刚才我讲的第几章？第十五章十七节，十五章。十五章十七节，
十五章，
十五章十七节。
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
好，先到这里。我指示你，你要听啊，我讲的话你要听啊。
教导。
他后面说，好，十九节，跳到十九节。跳到十九，我们就错越过一些哈。
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
十九节是这样子啊？
那
是你说
恶人一生之日。
哎，不对，等一下，我怎么跑了一个十九？是什么样的十九节？有一节叫做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
十八节
而不隐瞒哈，十八节，对不起，请你念，继续念。
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
好，我这样讲你要听，这个是有根据的。有什么根据？有传统的，这个是什么？ 我讲的话你一定要听、
嗯、
很多父母亲对孩子是这样的态度，是不是我们过去怎么样，
嗯，
哈、哦，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常常说我走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还要多，哈，
吃的一些冰吧，
吃的话OK，好，受教的心我们要尊重，那些有经验的人我们要从他们得到智慧，这个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以一个有经验的人，年长的人，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来教训别人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像神对他的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了，这个叫做，这个就关系到论断了，论断之后呢就会定罪，好，这个是一个主观的，这个是主观啊，这是主观哈、啊。这个的话叫做什么？传统哈、啊，传统也是有经验，但是传统。我这个是引经据典的哈、啊，这是一个教训哈、啊。到个地步呢，就你非听我的不行，我的就是对的。这个很熟悉，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家里面夫妻两个人的时候，总是感觉我的都是对的，一定是你的错。对方也是觉得说我的才是对的，那奇怪了，到底是谁？两个都有这种观念哦，我的是对的，他还说他的是对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山有两虎，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二种，那我们再看第三种哈、啊，还有一种。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回到第五章二十七节好吗？回到刚才那个第五章二十七节。五章二十七节，约伯第五章二十七节，
读吗？
可以呀、啊，那个约伯记第五章二十七节来。
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好，这个其实都跟主观有关系了哈。一个是我的经验，一个是传统是这样子，啊。但是传统也会变，不是吗？我们传统也在改变呢、啊。以前说没有饭吃，那到来就说三餐要按时间吃。现在说你尽量少吃，而且呢断食对健康。哎，
是啊，
这个就不是真理了。是，现在很流行啊，呀，啊，这个你到底是？所以如果你活在自己的经验里面，你就说你们错了，你不能不吃。
对啊。
那如果你活在这个现在的潮流里面，学说里面，你说你们吃太多了，
吃还是不吃？就是早餐，人家以前就是说早餐，
如果你不吃的话，
最重要的一餐，现在是说早餐可以不要吃，因为断食。
是。所以你到底要跟什么？
你的吃还是不吃？对，到底重要不？
跟潮流哈、啊。当你在看那些 YouTube 的时候哈、啊，你在听这些媒体的时候，你相信哪一个？有一个会把你带走、哦。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的。哎，到后来喜欢听变成什么？它就是真理了，它就是一定对的。
把传统当真理了。
对，某人讲的一定就是对的。
很容易，
就像你信任你自己一样，去信任某某你喜欢的那个人啊。我没有说，我自己也在看，不然我怎么知道要跟你们讲这些？好，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像约伯的朋友变成在议论，因为我们如果很主观，凭经验、凭传统，这个算，我想这个可能主观应该放在这里了，主观观念了哈。主观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很固执的啊。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把真理挤的，有没有荆棘啊、思虑啊，我们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固有的想法啊，好，我们的模式啊、思考模式啊，都有可能会被挤的，真理就变得很少很少、很小很小、很弱很弱。这三个朋友，我上次给你们看到第二章的尾巴。他们是跟着那么远来，很同情约伯， 然后这当中有一个转折点，我让你们思考一下，他本来是大家就是那么为他痛哭，陪着他不讲话的，我告诉你不讲话还好，
真言也说的
对，
不讲话也算
也算智慧一样，
也
滔滔讲了快三十章，包括第四个朋友也是，第四个朋友还有一道光在那里，所以神是责备这三个朋友是怎么转向这里来的。好，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我们要安慰的时候小心掉入这个议论跟论断的这个情况，因为约伯在第三章满满的苦水，当你发现有一个人来关心你那么用心那么真心的时候，本来你是怎么样，哎呀一言难尽了，是吧？可是当这个人呢要来安慰你跟你一起哭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会怎么样打开你的心，让你更安心的哭啊。当对方跟你说哎呀我知道你很委屈，哇就哭出来了。前一阵子呀，有一个姊妹，她就这样讲，她说她的媳妇呢，她有机会因为在中国在疫情当中封闭封锁很快的，等一下这里在那里，然后一下子就你就不能出去了，所以我这个机会里面呢，就是这个有一两个家庭儿子媳妇跟他家在一起，他就有机会跟他的儿子跟媳妇有多一点的那个交流跟谈话，然后就在无形中就跟他的媳妇谈了一些他结婚后怎么样，他媳妇就跟他抱怨了跟他抱怨说你的儿子怎么样，像刚才亚当说你造的那个然后这个婆婆呢，她是基督徒她也是一直在学习这个真理的成长。哎，不对，
9:40。
好，然后呢？
没了。
这个婆婆呢，她说，如果是我以前我就会马上跟她说，你对我儿子要怎么样，她才不会对你这样。她说如果是我以前，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调整到真理的时候呢，她开始有一个同情，也因为他有同情，他的媳妇才会讲出来，不然的话他不会，那个好像一个有个发言的口，你不把它打开一点点，他就流不出来一样。他说他媳妇跟他讲说还没哭哦，因为这个伤害他的不是婆婆，是儿子所以这个婆婆呢，现在的模式是想让他们和好，他不站在谁那边，不站在儿子这边，不在媳妇那边，我们都是一家人他有那个和好，一个神的儿女就是有和好的基因在里面了然后他就去跟儿子单独聊，他说你的太太有这种感受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的儿子来旁边叫你要抱抱你，你就说不在吗，类似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小事那所以那天呢，他的儿子就听进去了，他就跟妈妈说你帮我看一下孩子，他就用了大概十几分钟到房间去跟他太太谈这个事情，他就听到他的媳妇怎么样大哭委屈出来了，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以后会就是他们有个方式怎么样能够沟通，怎么样能够，其实有时候弟兄们这种不是故意要这样，是他们的一种，他在专注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能被打扰，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那我们就要去谈就要跟他讲，对方我讲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怎么样那不是说你怎么样，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了我先提一下好，那像我的意思是说呢，第三章表示这个朋友来这边同情关心约伯的时候很成功，他愿意讲出来，当我们安慰的时候首先让他向你敞开，这是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接触点，我们讲接触点但是为什么这些三个朋友，神说他们议论神的这三个朋友会变成转向去定他的罪，去还有一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是刚才说他是什么愚顽人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个下课，好，看到十五章约伯记十五章20节拿请念。
恶人一生之日 什么劳那个人？
劳，
对，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
好，刚才说他是愚顽人，对不对？
嗯。
指桑骂槐是吧？是这样讲吗？
嗯。
搞了半天，我还没看
见。你以为他在讲哲理哈？愚顽人会这样，就他讲说种瓜得瓜，后来就说愚顽人扎根，你看
是恶人。但是我以为他在
是
讲，我以为他还在讲道理，搞了半天他
是。所以如果你单纯一点哈，听不懂也很好，真的。像他们讲这种话哈，都是有学问的，都很有口才的哈。你知道在这个当中派三十章之间哈，他们轮番上阵，三个一个一个，然后约伯就回答，第二个上来约伯回答，哦，好像三个人在那个乒乓球的那一边，这边是一个约伯一个，他打过来我过去，打过来我过去，类似这样的。
他看不懂，他们在讲道理，
好像很那个道理很对，对不对？
啊。
来，前我有一个，他也是师母哈，他就我们在跟妈咪学习约伯记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我们那边，他就说：“哎呀，冤枉啊！我那个约伯记的画线都画在哪里？都画在这三个朋友对约伯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其实神容许他的朋友这样子议论，是有他很对我们很好的这个教导的哈。好，现在变成什么啦？从愚顽人变成恶人啦，啊，
强暴人，
啊，强暴人了，对，后面了哈，一生的年数就是如此，哦，你都差个快死了，
这是咒诅他嘛？我觉得是在咒诅，我觉得这是在咒诅约伯，我觉得
不是，不是
定罪，
咒诅本身，
定罪，
定罪，
定他的罪了，
等于说从后面从你的情况来证明你就是这样的人呀，
定罪，自己
咒诅本身只有神。咒诅哈，我就说我骂你，那也不叫咒诅了啊，是。
我现在有点理解，说他们就说因为现在结果是这样，所以用他们的道理、他们的经验什么，他们就推回去说你是这样的人。可是问题是，他们认识约伯啊，跟约伯很好啊，那约伯这一生他做的事情并没有符合。所以我就不懂他们为什么会
这
样。
这就是我让你们思考的，是怎么从第二章的尾巴，经过约伯的这个，我们看不得哈，看不得一个基督徒哈不喜乐。我们的观念很狭隘哈，你怎么会约伯一向是大家所尊重的人，他们都把他放在一个很，他们的对他的评价跟神的评价也差不多了，可是问题是他们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
一部分。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心愿
去看，是的、是的。
所以一旦发现这个人跟他心目中想象的和他认为的有偏差的时候，就一下从这里。所以
我是标准，当你做你出来的那个跟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照理讲我可以去探讨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可以探讨。好，人跟人都有差异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婚姻里面的最大的问题，个人都带着我们本来以前的啊，对不起哈，啊，我们用我们的一个期待，应该就是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然后反正过来，你一定不爱我。昨天也才听到有一个，我忘记了哈那个例子哈，但是就让我想到，昨天是讲到，哦，讲到一对夫妇闹得不可开交哈。然后呢，这个妻子就说：“你看，我举这个例给你看，你看他对我多么的不温存，他对我多么的不关心，多么的冷漠。他爱我吗？不爱我，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我不在演戏哦。然后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还是要拿我自己的例子了哈，还是我的经验的哈。不过这个经验不是要论断人，是要帮助人。我自己跟牧师要去蜜月旅行的时候。坐公车哈，我们家是坐公车的阶级哈，坐那个人家那个 bus 哈，不过我们要去高山上面哈，那在车上的时候我晕车，那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吐了，就本来牧师站，我们没有位置，他站在旁边，他马上，感受如何？
很
嫌弃你，
很伤心。
我那时候已经很需要帮助了哈，我就很无奈的吐了，然后我身体很臭，然后哈，他就这样，然后看着我，好，
原来你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他们不晓什么叫做晕车，他们不晓得晕车的时候吐会怎么样。你的孩子生出来，你的丈夫都要学习的，你知道你的丈夫比你更难，因为我们是天生的，我们生孩子养孩子爱孩子为孩子牺牲都是天生的。丈夫们怎么样，完全背逆他们的特性，从头学。如果我那个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因为我牢记在心那个恨，没有，不是，好，我记得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从我结婚开始学习了解什么是弟兄，什么是男人，因为我有真理啊，真理是我的，所以我觉得人在这个真理上面哈，很单纯的，很纯粹的，你不用很会解释圣经，但是圣经怎么讲，这个就是我的轨道，就像那个高铁，那个叫什么？那个最那个用电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反正那个最最高
铁
对
就
动车哈，高铁那叫高铁哈。你不要在轨道上头，你看多可怕啊！所以不管什么铁了，慢铁也没关系了啊，就是你不要在轨道，轻轨也好了。
火车也一样，对
啊，不管你什么
汽车，
不管哪一级的哈，啊，就是汽车不一定。其实我在跟我常常是本来都这样走的，前面突然间来这样子哈，那他们很会闪。哦，汽车哈，还有那种很高级的技术。可是这个，哎，我们人有很多很高级的技术，只是到后来就乱象了。啊，有人说呢，所有在中国可以开车的哈，我去的那个时代都是最高手。
对
对，
很难开，没有那个。
那你这个不管是什么样，有一个轨道，真理就是一个轨道。不管我的经验上没有，或者我的传统上也不是这样。哎，我跟你结婚之后，为什么你是这样？哎，挤牙膏这最大家都常举，对不对？为什么你一挤这样中间就凹下去了？为什么不从后面挤？
哎呦，我也忍住。只要上面下来还
是
里面是
里面走，
这是为了上觉下呀。
像类似这个是什么传统啊，你的习惯啊，你说这个哎呀，这个小事情是吗？很多小事情就变成大事情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三个朋友的问题我们都很无辜，我们不会这样啦。我想我们都经验过多多少少深深浅浅，我自己我知道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深刻的一个再次的回想哈，思考这个三个朋友，一直念到最后一张神说你的朋友议论我一张错了啊。如果你没有念过约伯，从头念话很多，哎呀，这个是道理，这个很好的道理，到最后神说那三个朋友议论我议论错了，还犯罪哦，还要帮他献祭才可以哦。好，从这一章当约伯敞开的时候，反而指向议论论断定罪哈，大概愚顽人恶人大概差不多很多了，你去看就知道很多哈。好，所以呢就发现从此以后他的安慰变成指责，变成跟他扣什么扣帽子哈，你一定是这一顶两顶三顶啊，然后还有一个方向，你认罪吧。好，但是约伯呢对神从来口没有犯罪，可是对他的朋友的时候他站稳，他心安理得。有一节我今天啊需要去那个哈，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哈。有一节请我们看第27章第六节。27章第6节，好，请念。
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好，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一点很重要。你有多大的理由？好，这个都不管怎么样，你有多大的理由，多大的借口啊？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才这样。那个都站不住的啊，你一个比你口才好的啊，比你犀利的，一下就会把我们总是碰到高人嘛，对不对？山外有山，是吧？山是吧？
人外有
人，天外有天，对不对？好， 但是呢，当他说，所以我说那个真理的道一定要站，一定要不要离轨哈。他说我守住我的意，什么叫守住我的意？我的心跟神之间没有责备，我坦然。意思是说，我怎么知道我坦然呢？我如果有问题，我刚说神啊，有没有什么要我改的？有没有什么是我的问题？这个是新约的意思。好，那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比我的良心更大。你怎么经得起这三个资深的？我们讲基督徒好了，好，神学家也好，很资深的这个很有经验的长者也好，哈，一级、二级、三级轮番在上，这第一回合还不上，还有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好像打了几个回合，三个回合，哈。约伯就是第一个，口不犯罪，口绝对不去离开神的话语的，啊，所以呢，他的心跟神之间是坦然，这个不用人家证明，我知道我的心里面知道有没有平安，有没有？虽然你看不到约伯这时候是喜乐的，但是我们下一次要来看约伯的信心的这些立好的根。这个柱子在哪里？它有柱子的哈。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的根基，这个柱子的话，不可能面对这三个哈轮番上阵的来攻击他。他可能到后来都想说：“哎，我一定是个大罪人，哎，我一定是哪里错了，有没有？”
洗脑、
罪疚感呀， yeah, 对，我们会被洗脑的，
经常会一直讲、一直想，
是的，
真的成真了。
那为什么父母亲对孩子说你好笨啊？
现在就是
你看你连这个都不会啊！当我们讲话，所以言语很重要啊。好，言语没有犯罪，言语不是成为一个工具伤害。好，你讲这些即使都是对的，都是你过去的很真实的经验，还有你的主观，但是都不能过于真理神的权。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啊，有两个角度都可以讨论。一个是我有没有那种经验，我需要被安慰，我很痛苦，结果对方来的时候，因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使我更痛苦。经验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如果可以的话。另外一个角度是跟这个朋友，我本来是要安慰他，我本来是很同情他，我本来是想帮助他，怎么变过来变成指责他？好，我们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比较实际，好吗？
嗯，
好，
嗯，
那讲的时候记得大声一点哈。
是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要，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约伯了哈、
嗯。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约伯这个角色的话啊，但是我又没有约伯那样的意义的话，那有这样资深的他的朋友，其实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嘛哈、
嗯。
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给我指出我的问题，我如果去深深的思考的话，我的确有这些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其实也是一种帮助呢？
那刚才我在讲的约翰、
啊，
当然了，我还有一个经节，下次再给你们，受教的舌头，还有受教的心，
嗯，
对，好，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我们下次再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嗯，
你帮我记得，
好。
那刚才那一点就是说，到底我有没有错？哈，这个没关系，不用录了，我有没有错？我跟神说，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好像第三章应该是第三章的尾巴那里，好像说神比我的良心更大，我的良心不安，我的良心开始被讲的好像我真的错了一样，好，有罪疚感了、啊、那我就去跟神，到神的面前，好，我只要很简单的，神啊，如果我有错，我有一个受教的心，好不好？你光照我，我愿意改变。好，我不是说别人的讲你的时候呢，你就完全就是要拒绝。现在我们在讲的是安慰了哈，我们重点放在安慰。好，那安慰不要变成指责跟定罪，那跟你原来要做的就完全好。好，那我们现在要讨论哈，我们现在要讨论哈。
嗯，我再念一下那个题目可能讨论的内容哈。上一课我们从约伯第三章29章看到约伯身心痛苦。本周将看他的最深之痛，而远道来的资深好友由最深挚的同情转向理性的讨论。为什么你曾有像约伯因别人加诸的痛苦而痛上加痛的经验，或像他朋友 本是关心安慰对方而不知不觉转向指责论断的经验吗？如有，为什么会有关心转向指责？就像师母刚刚问的哈，就是你有就两方面的经验，一个是有人来关心你，最后变成指责吗？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有开始的关心转向后来的指责？请大家讨论。
就之前前一段我们在念，就是那个人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有做那个肠镜胃镜检查吗？那我们都把他送到有他，可是他回来还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好嘛，他又去工作了。然后我说哇，你身体都没有恢复好你就去工作，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那我就指责他，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那怪不得你老公说你，他说你要在家休息你非得出去天天出去，我说你真是的，你怎么就不听呢？就这样子，我也是这么指责他，我说真是的，我之前都是蛮关心他，蛮可怜他的，我就说，哎，你跟老公，你看都奄奄一息在那里，都老公都不管他，就叫他送到医院，老公也不给他送，最后他还那样子，哎，我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样子的，一点都不听话，我也变得指责他了。
好，我是因为我的确是在工作中做这个辅导，那因为我就是经常很有很多的客人，就是他们都是美国人嘛，经常会一直要跟我聊，就然后我一看到他跟我那个表情，我就知道我也要听他讲。那上个礼拜就有一个是都是美国人嘛，他一个小女孩是小白人，他就我说白人不是我歧视黑人哈，就是说，但是呢他就做完之后，他就我服务完他之后，他说我还要再一个服务，那我说因为我说我下面预约已经满，我没办法接你，那前台说你也不能做他，因为你下面有别的预约，他说那好，他说我等他等了两个小时，我说他一回来我坐下我就知道要做什么，然后他就突然就是他就说怎么样，后来就聊，他说他在一直在接受心理辅导，为什么？因为他从小被虐待，从小就被虐待，虐待到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接受辅导，然后呢我就突然就脱口说了一句话，我忘记了，因为太忙，我就说为什么你会被虐待，我就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这是不能问的，知道吗？我问到 why，我问完一妹秒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就记起来师母说，因为我们习惯性而且又累的时候还没完全准备的时候，我说 why 为什么，他回答也很，他说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要再去想 why， 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他现在一直都在接受辅导，他现在也在教会里弹钢琴，他们美国人教会。那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经常别人在我们面前去那个的时候，我们经常像约伯这三个朋友一样，经常就觉得为什么啦，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些话很像很容易就脱口冒出来，并不是有心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个人吧，我觉得我经常要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这方面要谨慎，一定经过上这个课之后，因为我面对的都是美国人，都是基本上都是美国人的那种，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很难过，来到我面前就赖在我面前不走那种，那我的老经理说你下个月快到你还在谈，那我不能赶他走，那时候我就开始急的时候，他就一直要跟我讲话的时候，这是三年疫情以后发生的事情，四年我都是这样，就我觉得这个课对我很重要，就是我要去为什么不能，就是千万不要再问为什么，现在就是这样。
我就简短的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我都有，我有对别人的，也有别人对我的，所以我都经历过。那我以前有这种毛病，然后这种呢，通常就是我们太关心了，然后我们就想要人家，就是真的是出于为他好，但是呢，我们不懂得怎么去由真正关心的方式去表达，但是这是可以学习的。然后我现在就在学习的，但是对于家人还是比较差。对于朋友，我现在就会稍微比较注意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也是有会跟我讲啊，就说啊、哦，那个，对，然后还有朋友他也是为了好，可是他们也是想安慰我，可是安慰的不到位，就说大家都这样。 我现在是，如果是这，如果是我老公讲的话，那我也可以马上骂回去。但因为朋友讲，我就憋着。我心里在想，大家都一样，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我们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要是跟人家一样，我就不会这么挣扎了。就是因为要过不一样的，对不对？要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这种难处。
对你说话的这个人也是基督徒。
对，但是呢，但是因为。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学的，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就会，
是个过程，
这要学。然后还有为什么这个，然后像有些东西这个是没有为什么，
对呀，
那有些东西它是有为什么，但是你在当下不适合问，你可以
被问的人很痛苦。
你可以就是当下你要看当事人的情况，他如果还在一开始的那个，譬如说还在一开始的冲击当中的话，你去跟他讨论 why，
对、
哦，那个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在
伤口上撒盐。我一问 why 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跟主任就我说真的不，但是他已经经过
对你那个 case， 是
我觉得是，然后就这个事情其实弄醒我说哦，蒂芙尼，你不能，你一定要谨慎，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就觉得啊、
但是你如果说关系比较好，然后你等到他那个冲击过度了以后，然后过一段时间他稍微自己，然后他如果就是基督徒嘛，那他有跟神有交通的话，那你可以后面再跟他说，看他愿不愿意来探讨一些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事情发生，就算是95%跟5%，你还是有5%嘛。但是就说有些东西你可以探讨，但是探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不是说探讨这个，不是说探讨完不是说一定可以解决问题，然后探讨完也不是说就是你的错，或者是一定是这样就造成，只是说给你就是预防以后，譬如说有些，然后自己要在神面前悔改，或者是有，但是就是不是要定罪
了，因为我
对，我们也要承认。
对，
有的因为不该讲，我讲出来了。
因为我最近正在跟我们信心纽约的教会的一些姊妹，他们打电话一直说他们婚姻，我在教会他们不会说的，我离开了就是在外州他们讲，因为他们觉得没关系了。然后天天跟我打电话，我要离婚，我为了离婚我就不去，就天天讲这个事情。那我最近就是下了班做这个事情，我说主，你给我智慧吧，我该怎么回答呢？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现在发现。
所以我们要学习，还有吗？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被同情变成被指责，或者是同情别人而变成
去
指
责
别
人，
对啊、有吗？梁弟兄，
我觉得我妈对我
当时
就是有一些指责，这就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是习惯这种方式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是那个样子，就比如说我如果不开心了，那他就会说，哦，你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如果我说了原因呢，他就会说，那你需要怎么改变，然后才能让你自己度过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维模式。但就可能有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说，哦，其实并不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而是是他认为你应该用这种模式，但其实我也不一定是真的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去应对。然后我会觉得我有一点，因为我习惯这种模式，然后所以我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也会套用这种模式。但是其实对那个人来说也是没有帮助，就是我在受害的同时，然后我也在用这种方式去，就是并没有安慰到别人。对，就有一点这种。就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指责，
是的，
但他的逻辑其实是在指责，对，
是的，就是我们从小形成的这个模式，不管是我们家庭的影响，还是我们思维的这个惯性，
是我们中国文化
带出
来的，
不仅中国文化，我觉得美国可能就是人的本能呐、
啊，
就要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对对对，
就觉得这是帮助人。实际上，再回到圣经来看的话。看约伯这个例子，真的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太多太多
了。这也属于人的罪性的一部分。
啊？
人的罪性的一个部分，自然而然的，天生的人，他自然而然就是这样。
没办法，只有他，只有在主里头，所以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的，我的心温柔谦卑。
嗯，
这一句话不是学人学的，
是内心的改变。
他说我的心是温柔谦卑。
嗯，
耶稣讲那个温柔谦卑和我们脑子里头意识到的是不一样，那是从生命里头来。
嗯，
从生命里头的温柔和谦卑和我们要去做的温柔谦卑相差太远了。
柔和谦卑，
对，
主要就是我的心
柔和
谦
卑。就是说他这个从生命里头来的，就像像这个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生命里头来的东西和你想要做的东西，他说我就那个神说我就是光，我就是爱。神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就是爱，他没有别的，他就是爱，他不爱都不行的，就是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发气是不可能的，就是要发气的，没办法。但只有在主里头，要慢慢磨成主的形象，到最终
是的，
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说，到最终也是神他必成就
他的功，
他的功就是灵魂体全然圣洁，是最后神亲自做的，我们做不到。
我有一个被伤害的经验，就是说我遇到一个很倒霉，就很糟糕的灾难。我最好朋友的妈妈，我知道她很爱我，她就跟我说，她说江宁啊，你肯定是上辈子，你这辈子或者上辈子做什么坏事了。我知道她没有一点恶意，很真诚的，很善良的，但是她没有一点恶意，但她这种解释，可能这么多年我都在记。然后他女儿，他女儿还挺智慧的，就劝他妈你别瞎说。但是他妈妈对我也特别好，但是他就是他这种，其实他也为我好，但是他做这种话对我的那种论断，就是怎么说呢？就这种回复啊，对我这种伤害，都快十年了，我还记得。所以就是说，被论断，我不知道怎么讲哈，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伤害，我就难受的。但是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恨他，不会的，他出于好意。
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也不认识神嘛。
对，
动机是
动
帮助你。
对对对。
那
我想问，那他说的那个话的那一个观点，会跟？
也可能我潜意识里也有这种想法，
哦，
也可能
害怕。
对，那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我的上辈子做错了什么哈，我的家人，我的做错什么，我可能潜意识里有，但是他明显的跟我明确的说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情绪，就是我很难受的。然后我就知道我在主里面，我知道那个我找到那个轨道了，就我不会太偏离。
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那是真的。无论是夫妻还是这种关系，甚至父母，你都没办法在父母那儿，不信主的父母或者弟兄姐妹那儿得到真正的安慰。
是的，
好，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